今天的经文是《约书亚记》23章第1节至14小节。耶和华是以色列人安静、不欲思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拣出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尽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接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要成为你们的网罗、饥刊、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一同的来侍奉的脚前，向你献上感恩，向你献上赞美，向你献上敬拜。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啊，已经走到2017年的最后一天，我们为过去一年你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的恩典感谢你，为你赐给我们家庭的恩典和祝福，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你让我们的生命中啊所经历的试炼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恩典的源头，你是祝福的源头。主啊，我们谢谢你啊。我们也知道其实正是苦难使我们每个人啊在苦难中得以成长啊，正是我们的难处使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你。主耶稣，求你赦免我们过去一年所犯的罪，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我们今天愿意看到主你在我们的中间显现，你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的说话。主啊，让我们看到你脸上的慈容。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借着你的话啊，使我们软弱的变刚强。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来等候仰望你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啊，我们啊，是我们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想讲什么呢？我想讲的是啊，神的信实，神的信实。因为在这一章的啊，咱们刚才读的经文这里有一句话，就说耶和华应许所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因为神就是一个信实的神，说神的信实，我们中文叫信实啊，英语叫 faithfulness 或者是。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们很难啊理解这个信实这个词，是不是啊？很难理解信实的词啊。对于一个堕落的人，信实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概念，因为在我们生活的啊世界里面，我们好像看不到信实，看不到信实，人们是互相欺骗，在尤其在社会上做买卖，是不是啊？啊，我看他最近啊，那好多做水果的，他把那个水果呢都放到药水里，等他出来的时候，他变得又甜又什么，但是其实都是被化学品浸润过的东西。嗯，这是社会上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庭有信实吗？是吧？你知道，我们知道，看到我们啊，在教会里结婚的时候，我们的誓言都是那样的美好，是不是啊？无论健康或者疾病，无论富足或者贫穷，是吧？我都会一直的爱你，啊，真的都是这样。可是，在现实的生活中，远远不是这样，远远不是这样。嗯，多少的啊家庭破碎，都是因为丈夫啊不信实，或者妻子啊不信实，常常不知一点点的理由，就能让个家庭好好的家庭就分开了。说白了，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对神有信实吗？真是也是这样，懂了吧？啊，今天的教会里，其实有的教会里都是给同性恋的人啊来证婚，懂了吧？就是整个的教会是同性恋的教会呀，你不知道？你知道在那个新约见教会，他在网上都可以看的。当那个同性恋啊，让就是来宣 yes 和 no 的时候，他那教会外边的一个 billboard 的，就是一个板呢，上面都画的 yes。教会里啊，整个的教会里都是 yes。 想想你知道吗？我想给你打出那张照片来，我后来还是找得着，算了，没给你打出来。对，真的啊，教会里都是在那个时候都是 yes， 你懂了吧？对，我们离开了神的道，离开了神的道，咱们的生活中我们看不到信实，什么都靠不住。有时候说白了，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也靠不住，你知道吗？连我们自己也靠不住。谁要觉得他自己靠得住的话，谁要觉得他很 faithful 你的话，神的给他小小时间就够了，懂了吧？说白了，我自己都不敢说我是信实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我们不知道啊，当明天我遇见试探的时候，我是不是靠着自己很多的事站不住的？就像彼得似的，是吧？白天还跟愿意跟耶稣舍命为耶稣的，等到晚上一个使女怎么样就把他跌倒了。你要知道，不是说彼得会这样，其实我们在堕落的人性的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这样，都可能这样。你知道我们邻居呢，他的说他的儿子啊，对，他是天主教的，他说我一星期呢去大概一年3次去教会，复活节、圣诞节还有别的什么节日哈。他是天主教的，他是罗马，他是意大利人。他说我的儿子呢对主非常的忠心。嗯，有一次呢终于见到他儿子了，因为他儿子正在，我就说啊，我说啊，你爸爸啊，说你对主非常的忠心呢。他说啊，我真的，他说 I am， 他是眼中啊，真的，他是啊，我从他的眼中看不见任何的怀疑，懂了吧？觉得真的是忠心。其实我打回来想想，如果我在中国的话，如果我对任何一个啊弟兄说你不相信，你对神啊很忠心，他都不敢说 I am 的，是吧？因为我知道，我就现在也可能很忠心，5年后、10年后，你不知道。你在这个试炼中你很忠心，在下一个试炼中，你忠心不忠心不是靠着你自己的。所以说，我不敢说啥呀，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但是知道吗？你要知道，人是不信实的，但是神怎么样，总是信实的。他的话，他的应许都是全然可靠的，全然可靠的。我们首先啊，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啊约书亚书13章。我们知道这个啊，这段事件发生在约书亚他的晚年，可以说这整个章是约书亚的遗言。这时候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这时候他已经将近110岁，神啊，让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年。以色列人已经在迦南地已经待了很多年了，很安居，过的日子很好，很舒服，懂了吧？但是呢，正是在这种舒服，在这种安逸的 里面潜藏着一个暗，潜藏着危机，是不是啊？隐藏着危机。所以年纪老迈呢，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就把以色列的众人、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已经年纪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为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知道啊，约书亚啊在讲话的时候，你知道吗？他没有告诉啊百姓说，其实是我为你们征战，其实真正的在人来看说领导以色列军队的谁呀？是约书亚。为他们分地的也是约书亚，这一切都是可以说都是一个人带领着，是吧？就是约书亚。可是约书亚没有把啊他的啊这个一切的重点集中在他的身上，而是把他的重点集中在谁身上？聚焦在神的身上啊。他的说话呢，虽然是对着以色列的众首领，其实是对他的说话的对象是以色列整个的民族，是对以色列的每个人说的，其实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说的，每个人说的。他让他们看到神是为怎么样为他们的缘故来为他们征战。嗯，你知道吧？约书亚其实是一个非常的，约书亚可以说是个领袖啊，是不是啊？但是他是个非常远见的领袖，你知道吗？当最初摩西派十二个探子是吧探的时候，以法莲之派就把他带着去，是吧？可是到后来十二个探子中只有两个报好信息，是不是啊？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带好信息，别的人呢怎么样都没有看见的眼光，都觉得敌人强大我们渺小，结果怎么样？那几个探子都当场都死掉了，只有他还有加勒能够活下来。所以这个人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非常有远见的人。你知道他一直带领着以色列人征战，是吧？首先过约旦河呀，约旦河那个收割的时候水站过两岸，怎么能过去啊？是不是啊？是后来你知道吗？是约书亚告诉祭司们，抬着约柜往水里走，是吧？那个祭司的脚一沾水，怎么样？约旦河的水就停住了，然后就给他们让出一条路来，让他们走红海路通，走约旦河，一像干地一样的过来，懂了吧？嗯，你知道啊，每一次征战，你都可以看见约书亚，看见约书亚，是吧？到我想你到耶利哥城的时候，你记得吗？是吧？围攻了六天，是吧？一圈一行一天转一天转，到第七天的时候，约书亚怎么样？一呼喊，城怎么样？就倒塌。不仅这样，约书亚是个祷告大有能力的人呢、啊。神应允地上的人的祷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次像约书亚祷告那样。当时他们为给基遍人在基遍给迦南人征战，那个时候那好多的敌人，他们一直在打胜仗了。可是天怎么样？日头要出来，太阳下去了呀，那敌人都跑掉了，怎么着？他说什么呀？他说：日头啊，日头，你要停留在基遍，月亮你要只知在亚亚人谷。那个时候日头就停住，月亮不上来，一天只就十二个小时，这样呢他们才有时间把敌人怎么样完全的消灭。我们知道等着啊，到后来他们进入来之后怎么样，约书亚尤其是每个人给他们分地，是不是啊？其实可以说很多的事情都是约书亚所做的。可是约书亚呢，当他在老年回顾的时候，他没有提一件他所做的那些丰功伟绩。我们中国人都喜欢歌功颂德，是不是？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那些领导人，但一旦死的时候，哇，那个讣告上他的事迹一大篇，是吧？全是好的，没有一个坏的。其实等他死了后没过多少年，全是坏的，没有一个好的，真的这样，是不是啊？嗯，人总是希望把好的外底。我好把好多东西我自己身上贴金，里头呢都是烂糟糟的。可是约书亚呢，却是在这时候把人们的注意力，把以色列的注意力聚焦到神的身上，他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他知道他所以过去的一生，所以能征战得胜，能让以色列每个人都一块地来分享，乃是因为神的恩典。嗯，他自己所有能够做到这样，是因为他在每一步上都能来顺服神的旨意， 因为那为他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人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而是单单的依靠神的话。只要我们顺服神，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去做，神就为我们成就大事，神就为我们成大事。这是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在过去的一年是吧，2017年马上结束，我不知道在过去的一年你有没有想到神给你的恩典，想到了吗？这一年真的你有没有想到神为你所行的大事呢？神为你行了什么事呢？其实我们都是不去想到自己像保罗似的说，我只提神为我所做的，除了基督借着我所做的那些事呀，我什么都不提。因为这一切都说我们人所做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离开了神其实我们都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做。我可以讲讲我自己的事情。我记得我每次今年到圣诞节的时候，我就想起正好3年前，我3年前的圣诞节，我搬到纳维来。其实真的在过去呢我可以说很多事在神那每一次来移动的时候，我每一次动的时候，神一般的都给我说一些话，真的都是神，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真的每一次都是在乎神。我记得就是在我从中国来到这里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在中国已经非常的被限制起来，什么都不弄。你说那个时候就是我每天，你知道大学上课吧，一般学生一般一星期上课大概16节课，你说我一星期教16节课，懂了吧？而且很多的作业，我每天每天都是没有时间，连读圣经的时间都没有。到后来呢，我们自己呢自己成立一个小的聚会，我去在那里去讲道真的到星期天的时候，我连预备讲章的时间都没有，我都是星期天早上起来呢，然后就拿起圣经来就看一看，然后呢祷告，然后就分享，就讲。你知道在中国讲不像在这里，你要讲一个小时的话没人会走，我讲了一般的讲一个小时，讲一小时人都不走，你还必须得接着讲，懂了吧？真的，在中国完全是不这样。你说那个时候就祷告，神让他该怎么办？因为我一直被监控着。那有一天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说什么呀？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你知道吗？神的话是铁定了的，懂了吧？神一旦跟你说话怎么样，他一定要成就的。这就是在这里约书亚说的，神所应许要赐福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神他说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知道吧？到后来呢，当然神就给我开出路来到澳洲，其实真的是有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你知道吗？当3年前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吧？3年前的时候，我云上面的云彩又动了。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就是当以色列人每次动的时候，上面的云彩先动。你云彩先动的时候，敌人才动，懂了吧？首先是灵界里在动，你才能动。你知道那个时候，当2014年的时候你知道吧？神年初就给我的话，让我来动。说你要离开这里，要离开这里。我在那时候在阿什菲尔的，那是在这，你知道吧？一直到了10月，我都没有动。我知道是要动，那就要动，因为上边已经动了，你底下不动。你知道那个时候到10月份的时候，魔鬼对我的进攻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厉害。因为我回去祷告时呢，我知道说你让我动，但是呢，我不知道去哪里，你知道吗？可是你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我说不是我不动，你没给我指示我到哪里去，我动不了。结果到了时，我祷告了一个星期，然后下星期，那我们那个神学院的老师就跟我说：“这里这来聘传道人，他都让我来。”这我知道，这工作已经是我的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回了家呢，然后崔娟他给天晴他们在这里，然后呢，我们就搬了房，搬了房以后，等到我回来的时候呢，崔娟呢，他跟我说搬进来的时候，他说。神在耶利米书那里32章说，你要把这个房子买来，因为这是合乎赎回之礼。 他说我们将来要买这个房子。知道，你不知道那时候的钱呢非常的可怜，懂了吧？非常可怜，根本就完全的没有可能，知道吗？完全的没有可能，完全根本就是没有可能。我其实我并不是不知道神的话，我经过很多神的话。你知道我在国内买房子也是个奇迹，我第一次买房子在国内买房子 也是个非常大奇迹。我给你讲讲，你知道吗？当我在那个，我是98年回到中国，你说觉得别人一回去都是买房子，但是我没有买房子，我不想买房子。为什么？我知道神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呼召我，我要会离开，我何必带着个累赘呢？你懂了，我那时候我觉得是个累赘，所以我就不买房子。他们别人都买了房子了，我就不买房子。为什么不买房子？我知道神早晚一天会把我带出去。虽然那时候完全不知道神会将来我会到澳洲来，我完全不知道，我知道神会啊带领我。所以我想我不要把房子成为的累赘，一旦你买了房子什么都固定在那里，你知道吧？你想动都动不了了，懂了吧？想动都动不了，所以我不买房子。当时那个学校里他就看着你怪怪的了，你要想在这里工作，你不买房子，那懂了吧？所以到第二年买房子的时候呢，他都就来那个书记给我打电话了，他说现在我们又买房子了，你一定要去看看。他不仅是说，他一定要让你去看看，你懂了吧？你说这个时候呢，我就没有办法推脱了，懂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去房管科，那是1999年的年底。然后呢，而且是房子那个时候呢是大概是800一平方米，第二年就要涨到1000以上了，马上的房子就涨价了，你知道吗？那时候，哎呀，你知道我去，其实我并没有想到去买房，没想买房，我只是说我去看看，因为他跟我说了以后，我得要，他是书记，他是头，你要需要顺服他的命令。我也没有想买，我一进去了，那个房管科的科长，他是房管处吧，或者什么，他不认识我。我说我想要买房，我想买房，我意思是，他看了看，因为他知道明年只要过这一天，这一房子就涨到1000以上，现在都800以下，懂了吧？你想想他何必来卖给你呢？你懂了？他当然不知道是我的事，我是谁？他说，哎呀，他说今年你看了吧，现在已经4点了。已经1999年12月31号最后的一天，而且是4点已经过了，银行里怎么样都关了门了，都快关门了，你懂了吧？说你现在买房，你想这个取钱都取不了，你怎么买房的？他说你明年再买吧，明年再买吧，你懂了吧？他来打发我。那么说啊，他来打发我更好，我根本没有想买房的，我转身我就要走。我说好，我就转身要走。这时我正要往前走，正要刚出门的时候，这过来一个人，我甚至不认识他。他拍拍我的肩膀，他说你等一下。哎，说等一下，他说有什么呀？我刚刚传福音，刚出了一场祸，刚出了一个大的难处。他说难处，我说千万不要他知道我的事，去报给房管科长去，懂了吧？我就在那里就赶快躲到一个地方去祷告，懂了吗？在那祷告，他们很多人哄哄的，然后呢我就在那祷告，我说神啊，前面你不能让他说的事，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他进去了，他其实是我们的学校的一个头，他看见我了，他等到他马上很快的出来了，然后呢他叫给说，他说你现在可以买了，你去吧。你知道吗？其实这个让我更大麻烦，我虽然是能够有买的权利了，但是我没有买的资本了，我没有钱，懂了吧？更麻烦，你知道吗？因为现在要四点要就要四点就已经就银行已经关门了，你知道吗？我没有钱，而且不是说我不是就银行里，我不是银行里有钱我取不出，而是我银行里根本就没有钱，我怎么买房的？他让我买，我就更难处更大了。我想你不知道我自己，我其实并没想买。哎，他好像他还看出我来了，他说你没关系，你差多少呢我给你补上。你知道我不认识这个人，你看神要让你做成什么他就一定能做成的。然后我想你知道我差多少钱呢？真的到后来算呢，整个呢我那房子那是3万多块钱，不到四万，不过那个是工资，一个月一千块钱的工资，懂了吧？然后呢他看出我来，他说你缺多少钱我给你补上。然后呢好，然后呢 我就他们就算起来算起来，我一直在那祷告，到后来我们查大概查不到2万块钱，不两万钱，你知道吗？他马上就去打电话给他的下属啊，让他取钱去了。我就想这个人到底是谁，我想了一顿才想起来，原来是我出国前那个外事办的主任，他是因为他是帮我办这个出国的事，他认识我，但是我这么多年我已经不认识他了，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只能在那祷告，到后来呢这个房屋科的这里门都有关了，他说你跟着我去我的办公室吧，他说你在这里就是人家关门了，然后呢我去给他办公室，他就等了，你想到了最后的一天，1999年的12月31号，就是这一天的最后一天，4点多，你知道吗？啊，然后他在那等着，然后呢，他跟那边说打电话说你们谁不能走，我还有一笔钱要交，你知道吗？那些个人是吧？结果呢，到后来呢，终于到了5点多，其实各个地方都已经下班了，等了下班了。那他跟我说，他说我给你这个钱你都交不上，是真的是这样，他给我钱我都交不上。最后呢他带着我去，然后到房屋科里，然后把钱交上，然后等5点半的时候怎么样，我就买到房子了。我4点的时候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不知道要不要买房子，等到五点半的时候怎么样，我已经买到房子了。我是知道神是可以为我们成就大事的，虽然你不知道什么能成就，但是神一旦应许了，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知道说神其实在第一次买房的时候，我知道这只是一个恩典的记号，让你知道神可以为你来成就，不管在你看来多么不容易。你知道在我们国内买房的多不容易哈，国内买房的我们的学校的那老师都是他们为了买房的几年十几年的攒钱，每天都吃面条便宜，懂了吧？是就因为吃面条，所以就说我们也不天天吃面条还买房子，懂了吧？人家每天都是吃面条为了买房子，但是我们也没有天天吃面条而买到房子，懂了吧？你知道一切的恩典过去，我说知道早晚这一天过去，后来我们房子啊很容易的卖，后来又卖出去了，是不是？没有恩典神是可以给你的，但是恩典早会过去的。其实神给你这些恩典都是就是目的是让你来认识这位赐恩的神。你在今生不管你神给你多么大的祝福多么的恩典，你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如果你没有认识这位神，你还是空的。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以色列人光景，神为什么现在约束亚让他们知道是神为他们所成就的工作呢？你怎么其实神什么时候应许他们得到的产业呢？是亚伯拉罕在500多年前神呼召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时候就告诉他了，将来我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而且直到永远的。为什么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定居在啊巴勒斯坦，而且无论各国怎么样把他们赶都赶不出去，那是因为神一个贴定的应许，懂了吧？已经盖了章的应许。神在500年前就已经告诉以色列人，告诉亚伯拉罕，我这块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要承受为业。到你想想，其实这是一个真的500年呀，谁能知道明年发生的事情呢？谁能知道明年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其实真的当翠娟说当2014年啊，我们搬到这房子，刚一进来的时候，神的时候我要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你想谁能知道？因为一个是我们没有钱，懂吧？啊，然后呢，另一个是也不可能啊，懂了吧？人家一对年轻的人，人家这是他们的房子，是不是？你说吧，到了正好两年以后，就是2016年2010年，突然你说吧，他打电话来，他说我们要卖这个房子，因为我们呢供不起了，他需要他专供他那一处房子，所以他需要卖掉这处房子。他说现在他有了个小孩，所以呢他就不想那么辛苦了，懂了吧？他卖掉这房子，把我们这个卖掉。他说你买不买？你知道吧？其实我到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本来一开始就没有多少钱，我现在到了他跟我说话的时候，那钱少了三分之一吧，就更低了，懂了吧？我就更没有买的 完更没有买的资本，因为差的不是太多了，懂了吧？我就说啊，我完全说，我说我不买，我没有跟他说我没有钱，我没有说，当然我只是说我只是说不买，我说不买。到后来真的，你知道，到后来他就完全的不想我们要买的事情了，所以他把这个房子投到市场上去，就是在去年这时候，那么去年啊，投到市场上去。但是呢，到后来呢，我们女儿天晴，她就说啊，我们要买，后来我们就买，决定要买，所以她就不想让我买了，你懂了吧？然后呢，一直的祷告，一直的祷告，一直到最后的时候，我2016年回国的时候，在走的前一天，我在读圣经，随家我们俩读圣经，我那时读到说，我要啊在地上施行我的话，叫我的话速速的完结，在罗马书那里，哎，我突然看到哇，神要让他的话成就，速速的完结，我就知道说神现在要成就了。我们祷告了很久了，就在我回国，然后下了飞机之后，崔姐打过来说他决定卖给我们了，知道吧？神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不要看你自己的力量，因为所有的事都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你需要单单的来依靠神，来依靠神。你知道约书亚在年老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来鼓励以色列人来真正的信靠神。所以第四节他那里说，所以我所拣出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拈就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你知道吗？虽然以色列人已经在这个地上安居了很久，但是他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还有未得之地。他们虽然已经占领了神应许给他们的土地，但是还有更多的地图等待他们分去。他们应当相信神一定会把剩下的迦南人都完全的赶出去，因为虽然迦南人还有很多人在那里，但是他们的军事力量已经完全的崩溃。就像今天我们一样，神给了我们每个人的，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得胜，赐给我们很多的应许，我们也可以得着的，借着征战你也可以得到的。虽然有魔鬼很多的搅扰，很多的拦阻，但是神的旨意已经成就了，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接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每个人靠着祷告，靠着征战，都可以得到神所应许我们那个永远的产业。所以说约书亚给他们说，你们是要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赐福给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的身上了。神当初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是一个永远的应许，是绝对会成就的。不管人看来多么的不容易，只有那些真正有信心的人才能得着，你懂了吧？你像约瑟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约瑟年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整个的家庭已经不在迦南地了，在哪里？在埃及，完全没有在，整个的家庭没有在迦南地。他说，我相信我死了以后，神一定会看过你们，把你们从这地上 带上去，是不是？这个事发生的时候，等到约瑟死了几百年之后，他们才从约摩西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要相信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他给了你应许，他就一定能够成就这个应许，他就一定有能力来承受这个应许。真的，我不知道在过去的一年里，你想一想神给你有什么话说。真的，我常常读圣经的时候，不单单是说我了解圣经的一些故事，要听到神向你所说的话， 神如果向你说了话以后，他就有能力，他有无限的能力来成就他的应许，让你来认识这一位有无限能力的神，有能力的神。你知道啊，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得胜了地上的东西之后啊，地上我们会经历神，但是你知道这个神所应许我们最终的产业是什么吗？永生，是不是？我都知道。我们很多人可能啊，只想到啊，我信了主以后，我祷告，我求什么神什么，很多人是这样。尤其这些刚信主的人啊，他求什么呢？神为了啊，他这个生命的这个，为了他生命上成长的缘故，常常你祷告，神就成就，祷告就神就。但是其实你知道，你所得的恩典都要成过去的，现实的物质的东西会消失的。但是神问说，借着这些个每次祷告每次成就，让你得到一些啊一点的啊一点点的恩典，乃是让你认识这位赐恩典的神最终要赐给你那个永远的产业，就是永生。永生。可惜我们很多人常常我们看重的都是眼前的东西，常常看重的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啊物质上的东西，没有真正的想到将来我们跨过今生以后，我们进入哪里？进入天堂，真正的有永生。而且神应许赐给你永生的那个话，一句都不会落空，都要实现的。你知道其实我们每一年一年的过去，对我们来说啊，对我们来说，我们我是过了四十之后啊，过了四十之前跑烧坡，你说我们看到的都是啊年轻的一代，其实等到我们过了四五十，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坡了，懂了吧？我们其实遥望的不是那个坡，我们遥望的是永生，生命的真实。在这个世界上，可能看到一个死亡的世界，看到，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是神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你是不是觉得过了一年之后，我不是一年的变得更老了，我是一年比一年更接近神给我永生的应许，我离我永远的家，我一天比一天更近，所以我们不怕死亡。你说神是信实的啊，但是下边呢说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也必须要信实。神是就是 faithful 的，我们怎么样也必须向神忠心。其实忠心信实这个词在英语里呢都是一样。所以说第下面呢就是说啊，约书亚对以色列人的啊鼓励或者劝勉，第六节，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摩西书上所说的一切话就是神的话。今天我们又比摩西的话更全面的是整个圣经的真理，我们需要来读神的话，需要来遵行神的话，我们需要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神的话是正路，我们要行在其间。你知道吗？神怎么说我们就应当怎样行，神怎么说我们就应当照样的去做，而且是不折不扣的按着神的旨意去做。我们可能很少有这样真正的顺服，真的。我们去读圣经啊，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在改变，是吧？一切的改变，科学技术弄得啊越来越飞快，但是人的生命其实没有多少改变，你知道吗？人的能自私的本质，能罪的本质改变了吗？没有。我们可以解决现实上物质的东西，我们汽车，我们以前坐汽车，后来坐飞机，可以跑得更快，现在坐宇宙飞船，但是人里面的东西没有改变，人的欲望没有满足，人的罪性没有除去。你知道吧？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没有改变的。你还要需要约书亚是我那时候的人怎么样？其实我们今天的世的人还是怎么样？约书亚一生所以能成功，就在因为他行在神的路中，到就是像摩西年老的时候所吩咐他的这个话不可离开你的口， 你得要一生来谨守遵行，你的道路就可亨通。同样今天对我们也是这样，神的话还是那样，一点儿都没有改变。我其实尤其是像我们呀，经过共产主义，经过个人的主义，尤其是十九世纪经过这世界的动荡之后，我们看着神的话那怎么样，还是胜过来了，胜过来了。没有一个东西能改变这个世界，很多人认为啊，科学技术改变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没有的，人的心没有改变。如果人的里面没有神，他永远还是没有满足。你无论啊，你的生活中有多少丰富的物质保障，没有用的。我们在那个在安士别那边一个人，我们一个弟兄，你说他租的房子，这个房东啊，他在那个时候，这是应当十几年前，那个时候他在悉尼就有50多处的房产，你知道吗？然后呢，他。我们这个弟兄他那房子他那灯管坏了，还是那个人的亲自，他也不找那个电工，他自己去买灯管，还去给他放上去了，懂了吧？还是这样，每天这50处的房产来回啊，竭力的来调节。人活在一种完全的虚空当中，你想你50处的房产，其实你还是晚上睡一个床。你真正的幸福了吗？神的话，你真正的成为一个丰富的人吗？你真正成为一个富有的人吗？你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心里，那个才是真正的富有。所以说你知道约书亚看到了啊，以色列人定居在迦南地，他们最大的危险就是效法这个迦南人成为堕落的人。其实我们知道到最后以色列人还是效法了迦南人堕落了，是不是？所以他在这时候说，告诉我说，神对你是信实的，你们每个人应当忠心的跟随神。如果你没有去跟随神，你早晚会沉沦下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这样，我们看到了神对我们的信实，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对神也必须忠心。摩西律法书上的话，就是说白了，最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十诫第一诫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有别的神。你需要专靠神，紧紧的抓住他。除了神以外，人没有别的盼望。你不要以为说啊，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幸福了；不要以为说我有钱了就幸福了；不要以为说我当了官就幸福了，没有的。是不是？如果钱真正的解决问题，我想李立国吧，这个民政部长2000亿啊，那2000亿能拯救多少人呢？却不能拯救他，是不是？要紧紧的来抓住神，紧紧的抓住神。你知道他过去看过你，他现在还要看过你，他将来还看过你。过去的一年他怎么恩待你，我们你要向确信他将来。每一年他还是要因他是照样的恩待你，他答应你。要看到我们的神是个美善的神，你要想经历啊，想继续的经历神的信实，你就必须用你自己的对神的忠心来配合。第七节说，你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不可替他们的命，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专靠你们的神。所以十一节，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知道吗？不能效法外邦人。那个时候的人就是你不给外邦人接近。如果以色列人，如果他们的男子和外族的女子啊结婚，或者以色列女子嫁外邦的男子，那么整个的都会削弱这个以色列的属灵的力量。那么很快。这个民族就会堕落下去。其实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来说也是这样，我们是要竭力的啊，给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不能效法这个世界，不能效法这个世界。你只有忠心的来跟随神，你才能得着那个美好的产业。所以你们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不可侍奉跪拜他们的神， 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只有你当专靠他，只有你专一的来跟随他的时候，他才来帮助你。你对神一心二意，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帮助，没有办法得到帮助。第十二节说，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接近，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箭、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这是约书亚对他们的警告，对他们的警告。如果你没有专一的去跟随神，而是给这些剩下的这些国民彼此联络、接亲往来的话，那么呢，神就再也不会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来，因为你不是对神专一，而是给剩下的这些国民来混杂。神希望你成为神的子民，人呢却常常是不以作为神的子民骄傲，却给世上的人混同，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你说神给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要羡慕世上的人，他有钱财，他有名利，他有地位，没用的，那些都是短暂的。神给我们的是更美好的产业。以色列人，你知道吗？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听神的话，没有听神的话，到最后怎么样？整个的以色列人从神所赐给他们的美地上怎么样？被赶出去了。所以神怎样应许将一切的福气临到他们身上，也照样是各样的祸患临到他们身上。神说，你要是不听从神的话，去侍奉叩拜别神的话，怎么样？你们就必在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的灭亡。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他们效法他们中间的外邦人去进他们的庙宇，甚至去跪拜他们的偶像，结果他们就后来就灭亡。同样，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怎么有很多的假神给我们所信仰的真神来竞争我们的信仰啊，很多的假神。我们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东西给我们的信仰的真理怎么样，很多的主义，很多的学说都在诱惑我们的心，诱惑我们的心远离神。我们也需要分外的谨慎，能够专心的来寻求神，才能胜过这个世界上的诱惑，才能面对，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上的试探，能够专一的来敬拜神。我不知道你想过吗？神是对我们是这样的信实，我们对神是不是信实呢？你要对神信实，就需要对我们的家庭信实，每个人都这样。对你的，你想，你如果你对你的家都不信实，你谈不上你对神信实。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是不是信实？我们对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信实？我们说对神信实，其实就是对神的家来信实。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信实？真的，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像约书亚一样，一心一意的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顺服神的话，来持守神的道，来专靠神，来专靠神，来爱神。你知道，若有圣经说，若有人爱神，怎么样？这个人乃是神所知道的。真是这一年结束了，我们希望每个弟兄姊妹在立定心志，来恒久靠主，能够对神怎么样尽忠心。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恩典和祝福的源头，你的信实何其广大。我们谢谢你，你那不改变的爱，谢谢你，你那不对我们不改变的怜悯，谢谢你，你的应许安定在天，永远都不会改变。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你的怜悯中，让我们能够保持我们对你的忠心，能够至死忠心，就能得到那生命的冠冕。主啊，2017年转眼就要过去，一年一年的就像梭子，就像箭一样过去，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近主一日。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更能够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立定心志， 那我们新2017年过来，那我们立定心志，在2018年对主忠心的来依靠你，让我们来在2018年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